好了啊，我们就感谢主啊，我们回来这里一切都平安啊。今天我们早上在这里有崇拜了啊，连我们今天晚上也很高兴啊，能够继续与你们在苏黎世啊，在活泉那里一起来敬拜上帝啊。好了，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要分享的内容是诗篇39。他也不说很长啦，不过我还是把它分成两次了啊，不是偷工减料了，不过就觉得一次过讲完可能有一点赶啊，所以我就分成一半多一点啊，所以1到6我们再看啊，可能是年底的时候啊，我们再把第二个部分完成，好吗？好了，每次我们讲诗篇呢，就没有什么复习好讲了啊，所以我就简单的把这个诗篇的总纲先说一下啊。就是这个诗篇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可能你用和合本你看不出来哈，你需要看一些解经书啊。这个诗篇呢是可以说是这么多诗篇里头呢一个比较反面的一个诗篇来的啊。就是说大卫在这个诗篇里头呢，他在祷告当中他得罪上帝的，当然他自己承认的啦，不是我们去说他啊，他自己承认他得罪上帝的。 OK， 连我们在从这个祷告里面看见他的一个变化啊，从得罪神抱怨最后他被提升悔改这样子。 OK， 比较少啊，你如果在一般的诗篇里头你看到的都是比较是正面的哈。大卫虽然有认罪悔改，但是他的态度一开始就是正确的啊，虽然他有时情绪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也不至于所谓冒犯神啊。但这个冒犯上帝的诗篇也写下来了啊，39啊，所以我们很有福分啊，我们可以看完大卫全部各式各样的祷告啊，连他得罪神的祷告我们都可以看就是39。当然我没有叫大家学了啊，就是应该从这个诗篇里头得到警惕啊，也就是让我们不陷入了啊，不去就是放纵我们的情绪以致到失控的地步了。 OK， 所以他在这个诗篇里面呢一到六没有讲完啊，不过我先交代了，就是他有承认他肉体的软弱，就是当他受到很大的苦楚的时候啊，他有很多的这些敌人攻击他啊，扰乱他，连他的这个意念就开始摇动了，就开始倾向他的罪性啊。就是刚开始可能你还觉得说我怎么样都要依靠神啊，这是你的一个立场啊。但是慢慢慢慢呢，天天给人家骂，给人家讲啊，那后来你开始觉得不甘心了啊，你开始要反驳了，连最后你开始要报复了啊，你认为好像上帝没做什么，你就应该做一些东西，所以你就开始有一种反叛的一种念头就出来了啊，这就是当时大卫的一个情况啊，他就时间久了哈，他就不能做再忍受，他就倾向了他的罪性。他很努力去克制他的情绪，但是最终呢他还是失败了他就用他的口发出了激烈的一种抱怨而且是一个有罪的一种抱怨。 OK， 我很难去跟你分说什么叫做有罪的抱怨跟无罪的抱怨这完全是出于内心的你口里用的字可能是很浅的，但是其实如果你的心是很狠的、很恶毒的话呢，其实上帝看到的是内心的那一种罪啊。所以不一定是说你讲到哪一种关键词就是有罪的啊。如果讲的比较普遍一点，那上帝就认为没关系啊，不是这样看的但这个诗篇呢，我们看得出大卫自己承认他是得罪的神。好吗？他的抱怨是得罪的神。好了，我们就在当中去看了我就不太多去讲这个后面要看的东西，我们就先来看第一节吧39篇 的第一节啊，你们在现场也可以读哈，就是我在这里我念，我跟新一起念。好，他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制我的口啊。好像不是很严重的事啊，但是实际上对大卫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他在说什么呢？他说，我在很困难的时候，我曾说啊，就是他很努力的去约束他的情绪啊，他就决定我不说话，我不在这些敌人面前啊，这些敌对他的面前讲什么东西 ，OK， 免得他们就是毁谤神嘛。那他就说我要保持沉默啊，但最后他的确还是失败了啊，他的决心啊，他自己违背了 ，OK， 所以。当他还在挣扎的时候，他说我实质上是很努力的，因为我曾说，或是原文呢是我心里这样说啊，他不是跟人这样讲的啊，不是在人面前表现出来，他是在心里，就是在上帝的面前，他很努力的去默想天上的应许，以致他的信心可以继续很刚强啊，也做好各样的准备啊，去忍受啊，试探的攻击啊，所以大卫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没有很快的就怎么说呢？就是去顺从了啊，就去顺服这些试探，而是他有好长一段时间啊，尝试啊去操练自己啊，用各样谨慎的心啊去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软弱，也知道撒旦的各样的诡计啊，因为我们的软弱是撒旦诡计的对象，所以你两样都要懂啊。如果你光懂撒旦的诡计也没用，因为你不懂他要对付你什么啊，你要懂知己知彼啊，你要知道你自己什么是要害啊，只要一碰你就倒的那些东西，连你也要知道撒旦什么时候打这份主意。所以大卫其实很清楚啊，很明显呢，他看到的是这一点啊。如果撒旦给大卫黄金，可能大卫不在意啊；给他兵马，可能大卫也不看在眼中。但是大卫知道呢，撒旦会常攻击大卫的信仰啊，就是用人的口啊，就是刀跟枪呢，其实不大能够伤大卫的。你越强，大卫越强啊，他是勇士嘛，所以这不是他的困难。但是呢，看起来大卫的心比较容易受人口的攻击啊，就特别是人嘲笑他啊的神离弃了他啊，这从很多诗篇里都能够看得到啊。他常跟上帝啊哀哭的时候，他都会说啊，我给敌人打了一巴掌，不是啊，他从来不会讲这些的啊，没有说啊多疼啊，他都不提，但是他会说敌人笑他说你的神离弃你了，你不要信吧啊！你看你的上帝让你在旷野，上帝让我们在圣殿，让你在旷野，所以很明显你被神丢弃了啊！这个大卫很受不了啊！当然我们不说应不应该受不了啊，这不是怎么说呢，他没有绝对性啊，但是最少呢，我想大卫知道，所以他就很小心了，左看右看防备一下啊，就是说啊，他尽量让敌人不会讲这些东西，所以他就不说话了。因为如果你讲多多话呢，敌人就会有很多机会来嘲笑你的信仰，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哦，大卫在敌人面前不讲话，我们以后也不要讲话，也不一定啊。因为如果上帝要你做见证，你还得做啊。但是大卫是因为他知道，他说多，这些敌人就有更多的借口来刺激他，啊，来让他陷入试探。所以他懂自己，他也懂魔鬼啊的狡猾哈，所以他就决定，我要勒着我的口不说话，啊。啊，特别说，他要限制他的舌头，免得犯罪，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情况，只要他的舌头一动，他就会犯罪。但是不是说每个时候舌头动都会犯罪啊？啊，但是在这种时候，所以他很清楚，他就知道最好的选择就是 不说话，在敌人面前呢、啊，不要与他们有讨论或是有什么话语上的冲突 ，OK， 啊，所以人的舌头的确是很难控制了、啊，我看我们有一定年纪的人都经历这种苦楚啊，就是有时候你想说的你没说啊，你不想说的你就说出来，说了收不回，啊，那就很恨，说你这个舌头好像很滑啊，它只要一动的时候，你好像管不住它。所以大卫也有这种的意识啊，他很努力的，他不是控制他的手脚啊，因为这可能不是大卫的困难，但是大卫发现呢，他的口啊是一个困难，因为只要他一讲话，他内心的那个火苗啊现在是压住啊，但只要他一讲话，好像有了氧气这样啊，那个火苗就开始烧了啊，就是那个急躁的那个火苗就开始烧了，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经历，好像你如果几天都不吃东西啊，特别你们坐飞机的人啊，你们应该也有这个经历啊。啊，如果你的飞机又误点啦，怎么怎么的哈，啊，你七早八早去机飞机场，你在等了老半天又不飞，哎，后来飞了又不正点，也没东西吃啊，然后呢一下飞机又去追另外一架飞机，也没机会吃饭，所以搞到你可能整天都没什么吃东西。OK， 好了，哎，其实你不会很饿的。当然你有喝水了啊，但是只要有一个机会你吃了一个面包，你就特别饿，好像你把你的那个胃叫醒了，哇，你可能连一只牛都可以吃下去，你说哇饿得不得了，你发现人有这种问题的啊。我当然这是形容啊，但是你知道我情绪有时你压着它啊，的确看来还是蛮平静的啊，但只要你给一点点机会去抒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会失控的。它不是那一些只是你希望的东西出来，它会好像就马上冲破口这样啊，把里面啊就是本来没有想过的抱怨啊或是对人的批评啊，就全部出来了。啊，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有这个毛病，然后我想多数人都有啊，包括我自己啊，所以呢，我们应该从大卫的诗篇里头学一点功课啊，我们应该知道说，还是选择啊，就是让舌头不犯罪哈、啊，比较聪明，啊，因为80%可能是失败的嘛，啊，你多讲，啊，通常是多错了啊，所以就尽量让上帝不要让我们啊，在这一种啊，就是。困难的时刻啊，太多的讲话啊，或是说被人家啊攻击的时候啊，太多的反驳啊，免得我们啊内心的那种啊苦毒啊被激发出来，好吗？所以大卫的意思就是，他说他不讲话呢，是因为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遏制我的口啊，就是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在。不是说每个时候大卫都不讲话，不然他就不会写诗篇了。但是呢，他特别说这些不敬虔人的面前啊，就是应该是指到当时很多这些扫罗的这些官僚啊，啊，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啊，进进出出啊，在他面前啊讲这讲那的啊，他跟上帝说，就让我没听见吧，啊，在这些不敬虔人面前呢，啊，大卫要尽量就是隐藏。他的内心的忧愁，就不是说他装啊，但是呢，他不要让这些人参与他的讨论了，啊，就是，如果基督徒，举个例子啊，如果基督徒家庭有问题啊，可能你儿子不听话，你的女儿不听话啊，或是说你的什么什么事情啊，或是夫妻关系不好，那其实你一让不信的人参与，其实是很噩梦的，对不对？也不是说你要装啊，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不幸的亲戚啊，就不要听谁讲说啊，这个问题在你的家啊，他就会很热忱嘛，对不对啊？就跟你说这个说那个的，那你心里面其实就会很焦虑，因为好像这些人呢，每讲一句话都好像在嘲笑你的信仰，对吧？就是我们很明白，我们做神的儿女，是我们应该去给人安慰的。现在这些无神论的人呢，拿着根本都不是 我们说根本都不是治疗的东西啊，拿着糖果来说这是药啊，当然我他们也很真诚，但其实他们讲的那些建议我们知道不是答案来的，不是我们问题的答案啊，你们啊带孩子去玩一玩啊他就会乖了，不是这回事啊，你们夫妇应该去看个电影吃个饭你们感情就好了，不是这回事，没办法啊，人家也是真心的，但是人家就这个程度啊，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不说吧，但是不是因为你不真诚你装，而是说你不想跟他们在这个事情上讨论，因为他们不是那个对象。所以大卫其实他不想让这些不敬虔的人知道他忧愁，因为不敬虔人会说哎你去祷告啊，大卫说还要你讲，就跟这种人给他们知道了还得了啊，他们可能就会嘲笑大卫啊，说啊你看这么敬虔还不是这回事啊。所以大卫其实很不愿意让这些人有机会嘲笑上帝。 OK， 他的确是有困难，他应该面对上帝，但是呢这些不敬虔的人会加深他的痛苦了啊。所以大卫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不讲话，我也不表态啊。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啊，当时大卫没生病啊，他也没有什么家事啊，就是圣经也没记载啊，那年轻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家庭孩子问题，这些应该是扫罗的年代呢，扫罗是一个就是后期了啊，是一个不敬虔的王，就做了很多恶事啊，连大卫可能是看见恶人在掌权啊，做了很多这些不义的事情啊，可能也羞辱神的名啊，违背了律法，那但是又步步高升啊，就得尊荣，那义人呢就被剥夺了啊，凡是就是讲真话的就给他们啊迫害啊嘲笑，甚至被践踏啊，所以大卫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就决心不在这些人面前表达什么东西啊，他就决定要谦卑的啊去忍受贫穷啊，可能他被剥夺了啊跟羞辱，因为他知道上帝可以成为他公义的审判官啊。所以这是特殊的时刻啊，不是说我们一贯都应该这样做啊，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这样一个榜样啊，就是每当这个困难啊或是挑战啊就是扰乱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应该迫切的啊，就是在自己这一边呢，要努力的操练节制，特别是我们的情感啊，免得我们对上帝会表达啊一些不敬虔的说法啊，就是你可能不是要这样子说的，但是因为你不谨慎了啊，你说了，你的嘴巴就讲了一些就是不敬虔的话出来啊，大卫就有这个感觉，所以他就写了这个诗篇，好吗？啊，所以第一节呢，他其实还没有讲全部啊，他只是说他遇见了这个困难，他做了这个决定 ，OK？ 啊，到了第二节啊，我们看他怎么说了。他说：“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的确是失败了，大卫是说我已经很努力了，那我默然了，就是沉默了，啊，就是他用这个沉默的行为哈，啊，来证明他不愿意得罪上帝，因为他知道他一开口，他就会因为烦乱啊，就会啊咒骂人，甚至会埋怨神嘛，他就决定他要沉默，啊，继续忍耐，啊，这是他一个独有的一个表现了 ，OK。连他说到一个地步呢，就连好话都不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卫其实是可以，基于公平啊、公正啊，啊，做一个正当的理由，他其实可以辩护的，啊，为自己的权利，啊，来做辩护，但是他选择克制，啊，不在这些恶人面前，啊，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好话不说都不说出来，不是说不赞美神不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他避免自己 当然坏话就不可以说了。他说连好话他都怕，因为他怕好话讲完就讲坏话，所以他连好话都不敢说啊，就是他用很努力的方式来限制他自己的口舌了啊。所以大卫没有当时哈、在一个特殊情况没有在这些恶人面前来见证上帝的公义，甚至他没有责备这些作恶的人啊，不是因为他怕啊就妥协啦就躲起来啊，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大卫应该是没有圣灵在当时感动他那么做了。哎，就是说如果上帝真的感动大卫必须站出来啊指责人的罪，我想大卫还是可以这样子做啊。但是当时大卫如果选择他要静默啊，他要坚持等候神的审判，连他应该是没有感动去纠正这些恶人啊，在那个情况啊。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这种事啊，心里面很平安，只是感觉到上帝要我们安静，其实我们就应该顺服了不要觉得好像安静就很输了就是好像很就是很下策这样啊，怎么会搞到什么话都不说啊什么其实有时安静是让上帝说话，是要让上帝做事，是让人听不到人的声音而听到神的声音啊。所以大卫呢，如果他当时呢他急躁的话，他执意就是一定要为自己辩护呢，其实他的后果呢就是让自己陷入无节制的愁烦的这种试探当中啊。所以他说我不说话，但是他的愁苦发动，意思说他讲的时候呢他就陷入无止境的愁烦了。 OK， 所以这是他的后果所以他没有坚持到底了他有一段时间他压制了想辩护的这个欲望但是后来这个忧愁太强了，就冲破了他的一切的这种防御连他就开始讲话了。 OK 但是这第三节我们一起读他其实还在形容他这个过程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他用到三节来讲，可能来讲那个0.01秒的事情就是整个过程可能很短的，从不讲话到讲话可能很短但是他表现就是让我们看的时候，大卫很在意他这方面的软弱跟失败，所以他用了三节的经文来表达就是好像你们看以前的电影不会这样子了，我记得以前电影如果李小龙从前面打人，你就只看到前面打人，看到李小龙的背影，就这样而已。现在呢就会镜头可以转一圈就是哇这个他的脚踢出去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敌人的脸怎么歪一边看李小龙怎么喊因为他会从各个角落就是角度都说一下好像大卫在形容不是只是一个很单方面的角度来讲他的问题他很全面的说我都考虑过了，但是我还是失败了。 OK 所以他说我的心那时在发热，意思说他被这些忧愁激动了就是他不是因为睡醒了讲梦话这样，不是他是很努力很努力，最后他的心里面发热就是他里头有很大的这种激情导致了他情绪就失控了。 OK 他说好像火一样烧起就像我刚才说的开头好像只是一点点，但只要你一讲话氧气一进去呢，他好像大火这样很快的所以当他越想顺服神的时候就当一个人当然我们也应该也有同样的经历其实我们越想努力去压制自己或是操练忍耐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这个试探就会越来越强烈，是吧？就是说不多人呢会有一种火烧起的那种经历，除非你像大卫那么强烈的去对付你的罪，就是随心所欲的人就是那种很随意的人呢，其实他感觉到蛮自由的，是吧？ 他们都常有一种自由自在的错觉，这种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区别吧，就是说可能活在西方世界的人跟活在东方世界的人啊，我们西方世界人都是讲自己很自由啊，爱讲什么就讲什么，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们都在自由的世界。连东方世界很不自由，言论不自由，行动不自由，什么都不自由，是吧？其实都没有自由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在哪里上帝都看到你，有什么自由？你的自由是一种错觉的自由。坦白说了，西方政府什么也听见了，只是他高明一点啊，他要对付你，他不会叫公安来你家踢开你的门，他不会这样，但他总有办法可以对付你啊。因为其实这个世界没有所谓自由的地方，连在灵界里面你更不用说什么隐私的，各位没这回事啊。如果你那么怕人家监视你讲话，或是你的摄像头给人家打开，我告诉你，天上的摄像头天天都开的，你喜欢不喜欢天天都看的，而且有无数的天使的眼睛在看着你。所以其实只有那种随心所欲的人啊，他们好像很享受自由自在，因为他们觉得哎，好像他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嘛，因为随心所欲啊，他们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好像也没有人限制他。其实这是一个假的一种现象，也源自于是因为他们不敬虔了，所以他们感觉不到上帝的威严。但是任何一个就是愿意操练敬虔的人呢，其实呢，他如果很努力去对抗这些就是虚妄的东西呢，他很努力想要把自己献给上帝的时候，他渴望将自己的心思提到上帝那里的时候，他马上会发现呢，他一点都不自由。 OK， 他发现好像保罗说的，只要他一动一点点的观念说哎，我想要侍奉，那个罪就马上跳出来了，说哇这么强烈，是你没有自由的。 OK， 我说的自由不是政府管你啊，我说的自由就是你内心的那个老我，你那个罪性没有一秒钟他放过你。他如果装成睡觉，他还有一颗眼睛还是打开的。 OK， 只要你想要读多一点圣经或是多一点侍奉，你等着看，病就来了，困难就来了，什么都来，你才发现原来他不是老朋友，他是监狱的酋长，他是把你关了很久的一个人啊，他一直在监视我们。所以罪其实很多时候他没有那么明显，是因为我们在他的里头有错觉，因为我们做的都是错的，所以他当然就不管你了啊，就给你自由。但只要你一要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啊，你却发现这个肉体马上站出来给你很强大的对抗啊，以致心灵就陷入一个极大的混乱啊。大卫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念了，就是他如果像一般的人啊，给人家欺负一阵子啊，就受不了，就开口大骂啊，发泄一下心，这他的心情啊，那好像就蛮自由的啊，事情就过了。能过了几天，可能圣灵感动他，就到圣殿里去献祭就好了，就完了，就啊，就是人的软弱嘛，就没了。但大卫如果很坚持说不行，我一定不要讲话，他才会发现原来有火的啊。那个火不是外面的，是从里面烧出来的，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反抗要促使他去顺从人的罪行。所以大卫在这里他最后就说，我讲话了，我使用舌头说话了，他承认了。他激烈的征战之后呢，他失败，所以就开始允许他的这个愚昧跟缺乏思考的话就从他的这张嘴巴说出来了啊。大卫的嘴呢，在圣经里面呢，他算是一个，当然比起其他的作者啊，其他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比起这圣经的作者，他应该是一个最多赞美神的口来的。他这张口啊，就是他写的诗篇呢，而且你从他的生平看出来啊，大卫是常常用他的口来向神赞美诉说上帝的伟大的 OK。 但是这里呢，大卫也在这个口上面失败了 啊，他的口呢就说出得罪神的事情， OK， 冒犯上帝的事情。所以他的经历的确然不是安慰我们，但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有共通性啊，连大卫这样的一个常常亲近神的人，在这个事情上其实都没有把握， OK， 他可能可以，我们刚才说啊，他遇见老虎狮子他可能还可以站得住脚，我们会跑了啊，他站得住脚，他看到哥利亚他敢去面对啊，我们可能也早就跑掉了， OK，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勇士，他在这个舌头上呢啊，是软弱的，啊，他承认，啊，他常常会失败 ，OK， 所以我们每当被试探的时候哈，啊，我们应该也不需要太花时间去找方法啦什么啦，我们知道他那个尽头就是失败的，所以呢，你越早投靠神啊，就是。也找来到上帝的这个翅膀啊的一个荫庇之下求救，你就能够越多能够免于啊得罪神的情况啊，就越多的把你的心啊用谦卑的态度啊交给上帝啊，也顺服他的管教啊。如果他真的给我们啊各样的困难啊，就不要先去抱怨说为什么是我不是他不是什么啊，你先用顺服的心嘛。你要理解为什么是你，慢慢理解，上帝不会走的，啊，你一定会知道的，啊，可能不是现在，但是你一定会知道，因为他，上帝不是想要骗你的啊，像你一上当了他就溜掉了，他不是嘛，他不是诈骗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不急嘛，所以如果他先管教你，你就用顺从的心来接受，你反抗也没用，所以你先接受，用忍耐的心。等候他从当中把你拯救出来，连之后上帝必定会按照他的一个时间啊，他可能我们的成熟啊达到了，他会让我们看见他管教我们的目的嘛， OK， 所以大卫在这里他其实有算是承认了啊，就是他全面啊就是真诚的去承认他的过犯啊是他造成的。他就是说是他屈服了这个有罪的抱怨啊，甚至是一个大声的抱怨啊，不是一个暗暗的抱怨，可以吗？啊，那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啊。这里第四节他有提到啊，我们先读一下这第四节是讲什么。他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说写得很好啊，啊，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也讲这样的话，不是吗？上帝让我们懂得数算我们的日子嘛，不是吗？哎，大卫啊，哎，在苦难中得智慧了，求上帝给他知道啊，人生是短暂的。哎，不是，哎，这和合本翻得很客气啊。所以我就说，我们中文每次读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发现他什么不对劲。但我说你需要去看解经书啊。其实这个表达它是负面的，啊，就是他抱怨上帝。我用白话来说啊，他是抱怨上帝忽略了他。啊，他怎么说？他说我的一生都够短了，你有没有搞错啊？啊，我都这么短了，你还给我那么多苦楚，这什么？他是这个意思啊，他就是认为上帝没有太善待他。啊，如果我有很长的命啊，你这么对我。啊，可以啊，因为后面还有享福的日子嘛。我一生都够短了，啊，就是还给我那么多没有必要的这种冤屈啊，要他去承受。他其实是觉得上帝不公平啊，或是说对他太刻薄了啊。连他后面的意思是说，如果上帝你没有想要救我，啊，因为我求了嘛，你也不理我啊。如果你真的没有想要救我。啊，让我继续痛苦下去的话，好吧，就请你让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就是你跟我讲说什么时候会停吧，好吧，就是我会死啊。那如果你让我知道什么时候我会死呢，我也当成是一个安慰了。啊，其实这个话，如果用白话来讲，你会感觉到不是一个正面的话来的啊，就是说 你让我知道我身之中没有那么失意啊。他意思说最少你让我因为知道什么时候会死而感到安慰啊。其实这个没有那么怎么讲，就是大卫是在抱怨，因为事实上并非如此啊，好吗？就是说如果你们看圣经这个大卫的生平我们不难看出上帝的确是给大卫很多的考验，这没错。但同时呢，我们也看见上帝给大卫很多的比一般人更丰富的恩惠，是吧？从小上帝就选拔他了，高立他做王了，是吧？在很多的事情上，上帝给他比一般人更高的一个福分给他各样的恩赐跟能力。所以虽然他苦楚是多，但是其他恩典也很多，再加上上帝也给他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大卫从古到今只有一个大卫被选立作为基督的先祖。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这个福分吗？就是神跟人不一样，神只做人一次，你还做了他的祖先呢。就是每一个都称就是这是大卫家的人，连神做人的时候他称神称自己，就是耶稣称自己是大卫之子，挂你的名就是放自己在你的血统的下面这个不是刻薄吧这个不算是刻薄上帝以大卫的王权来预表一个万王之王永远的君王的尊贵，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分，对不对？地上你说谁做总统你说三个任期又了不得，大卫预表的是万王之王怎么比？根本没办法比。所以大卫是在抱怨，他不是只是纯粹的讲他的实际的情况就是他在苦楚里头太久了，连他就有点扭曲了就是过度放大痛苦，连就忘记了或是说就忽略了上帝在他身上也有许多的恩惠许多的记号。 OK， 所以从这一节开始呢，他连续有一段话其实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其实读起来呢好像他是在感叹人生，但是实际上呢是一个抱怨下一节其实也是这个内容我们可以一起读。他说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油，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来我先解释了什么叫如掌他说上帝你给人的命那短的不能再短，就是四根手指的距离的意思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的手了当然我们有五根手指但是第一那拇指不算拇指是长在另外一边的，那四根那距离很远吗？你说从最小的到就第一根到最后一根呢？他说这就是人的开始跟人的结束，几乎都可以碰在一起。他在抱怨上帝说你给我那么短的命就是他认为他要死了嘛他就认为上帝就给他这么这样短的一个生命都充满着痛苦。我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他的意思是说上帝缺乏怜悯缺乏同情其实他的年数不会无有你辉煌过你战胜各异大家都说扫罗杀千千你杀万万，什么叫归有无有呢？有东西的，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刻根本就想不起了他只是说哎呀你就是不管人给我又愁又苦的一生他说人最稳妥的时候全然虚幻，就说到人就算达到了巅峰就是精力充沛正值壮年这个成就升到最高的一个境界的时候，他说就好像泡沫从水中升起一样，因为全然虚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好像泡沫就是涨起来但是是气来的 啊，只要他升得够高，他就脱离水面了，人下一步呢就是爆炸了，就是消灭了。人的成就像泡沫一样，他在说他一生做很多事情啊，他说到现在来看好像都是泡沫，没有价值。所以这番话 我在说，如果一般好像箴言啊传道书抽出来读呢，我们还觉得说哦，这个作者蛮有智慧的，因为他看懂人生了、啊、但是放进去这个诗篇呢就不是很对劲了、大卫好像在对一个犯罪堕落的世界的一个评价，就认为这个世界没什么价值。但是在这里呢，他是借这个虚空的世界来抱怨上帝不够怜悯跟慈爱。 OK， 所以大卫说我讲话得罪神了。如果他的心不是这样的，他只是在感叹，好像摩西说啊，人生啊就七十啊就如飞而去，壮年也只不过如此啊，归于无用啊，不见得上帝骂他说啊，摩西你讲错话得罪神，没有。因为摩西那时候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他是激励啊下一代的犹太人啊，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啊，要学习敬虔啊，就是求上帝兼顾他们手中的工业，他们要进迦南地啊。摩西已经老了吧啊，他不会陪他们进去了啊，我活到60岁，壮年到70岁，意思说我们这一些人20岁出来的，现在呢都70了，意思说都是时候死在旷野了，就进不到迦南了，所以40年就可以过滤掉这些出埃及的人嘛。那你们自己数学算一下，你知道嘛，对不对？40年在旷野，出埃及的时候20年，不是60岁吗？啊，摩西就说：“你看，我们都死了。”他好像在跟上帝说：“哎，上帝啊，你有没有给人短命一点了、啊？”才60年，那不让我们进去吗？就让我们死在旷野吗？摩西没有抱怨，虽然用的字有点像，但大卫在这里呢，他发出同样的感叹，但是他内心是对神不满，所以他得罪上帝。OK 啊，所以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如果心里面有多么的痛苦啊，腿上哈 我们都应该常提醒自己，要像一个谦卑的恳求者啊，仰望上帝，祈求他的怜悯。我们不可以就是怀着恶毒的心啊去抱怨他，甚至是怀疑啊他的公义跟慈悲。不是因为你可以证明上帝是公义慈悲，是因为上帝的本性就是公义慈悲。如果你不能够相信上帝有这两点，他就不是上帝。就是这个命题啊，一个不能够证明的东西啊，你不需要去考虑说我怀疑能够让我能够更加认识神啊，这个几乎是骗自己的东西啊，它是一个命题。 OK， 就是上帝的本性就是如此，它不是你证明它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苦难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到一个境界，就是开始抱怨他甚至怀疑他呢，其实那一位已经不是上帝了，就是你在假设一个存在，但其实他已经不是上帝，可以吗？因为缺乏这一个的已经不是神了，好不好？所以大卫其实就让自己陷入了这个试探了啊，他可能讲着讲着讲着，他的对象已经不是神了。是他一个抱怨的对象，那个是其他的东西啊，他想象出来的一位上帝。 OK， 所以大卫在这个诗篇的结尾呢有表达出他的一个错误啊，就是他纠正他自己的错误，他没有让自己继续就是放纵在这种的叹息的当中啊，他有回头的意思，他有仰望神的意思啊。那他也让我们看出啊，他最后被提升啊，也得到了上帝的安慰，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了啊，现在还在前面呢、第五节啊，他还是在那种情绪的里面啊，他先从自己的命 来抱怨神，连他也就是从世界的景况来抱怨上帝。那我们继续看了，他讲完自己，他讲世界啊。他第六节怎么说？他说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妄然储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啊。很有智慧啊，但实际上不是啊，他在说人生好像幻影就影子啊，他在嘲笑上帝的创造。他说其实人什么都不是，他这样讲啊，里头都没有实质的啊，不管你一生啊有多大的成就，大卫说都是表演啊，都是影子，影子就是表演的意思。你啊怎么进钱啊，他说表演啊，你说为主做了什么表演，都是银子嘛。 OK， 人家说人活到越老人就让自己变得越可怜啊，就是说他不是人应该是越老啊就越有尊荣嘛啊，就是经历神越多。他说不是，越老就越可怜啊，如果你有幸啊可以活得更老，他说你就赢过人家，就是你比人家可怜，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啊。他说因为人生呢就是影子嘛，而且人很可怜，就是他好像疯子一样啊，拼命去追求，反正一生都是影子，但是又拼命的追求去要一些影子的东西，所以最后就给自己很多的忧愁，因为你要的东西得不到，因为一生是影子嘛，你在追一个影子。所以他在嘲笑啊上帝的意识啊，上帝的创造的美意啊，嘲笑上帝对人的心意啊，就是他灰心的时候，他把全部都讲成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他嘲笑人说：“你积蓄财宝啊，就是你累积钱财啊。”他说：“好像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保障？”他说：“你有没有想一想啊？你很快很快。”你或是很突然的时候你就走了，他说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意思说你还没想要给谁的时候你就走了，那个人你都不认识他就拿了你的成就了。他说这种人生有什么意思，我意思说其实不多人是这样的嘛，就是通常大家都拼命在努力在赚钱赚钱赚钱，还在努力的当儿可能就离开了，因为他在努力，他没有想过要交给人嘛，或者说交给谁啊。但有一些人可以到年老了他好像李嘉诚这样都不知道活了多少岁财产分了又分分了又跑回来OK， 有的人可以走得比较远，但是他可能也不知道最后谁会拿他的东西了 OK， 但是一般人大卫就嘲笑嘛，说你努力吧你正在努力的时候你就会走的，你根本想不到谁来拿起你一切的成就，所以这都是虚空真的人生好像影子一样。所以说来说去呢，大卫他埋怨的内容的确是每一个人就活在这个地上的每一个人的经历，对吧？有的只是经历过的，有的是将要经历的事而已 OK， 但这并非是上帝创造的心意嘛？就大卫讲世界的虚空是对的，但是不是因为上帝造了虚空的世界，是人的罪使到这个世界虚空啊。上帝并没有造一个无聊的世界给我们，他还没有制造一个影子的人生来戏弄我们让我们百忙一生连最后呢赚一下把东西都给了别人，上帝没有做这个事啊。这些事情临到世界成为普遍的现象，是因为人的罪，堕落后的咒诅，大卫知道的，不然他不会有那么多悔改的诗篇啊，他知道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他把这些事情当作是一种抱怨啊，所以我们应该警惕自己了信徒不应该因着在世界上有时经历一些苦难我们就开始埋怨神说太严厉了或者看到 自己的遭遇啊，没就没有比别人啊更轻啊，就是别人都没有这么严重，自己好像很可怜这样啊，人就抱怨上帝不公平啊什么啊。哎，我们应该在各种情况先选择谦卑顺服，去接受上帝在今世给我们的考验，就是苦难啊，也同时候深信爱我们的天父是按照他的心意来磨练我们的信心的，所以不需要跟别人比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信心在他眼中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去比说他没有我的苦，还是我没有比他的更轻松。 OK， 另外我们同时也要常常就是思想默想天国的应许因为如果你一直只是在这个地上就是光去忍受，你有一天会失败的，所以你在忍受的过程，你在谦卑顺服的过程呢，你也需要有一个盼望来推动你。所以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哦，将来会好一点一定会好起来的，这个盼望是骗人的不是骗人啊，可能对一些人有用啊，但是这个是没有人做担保的一个盼望来的。 OK， 你要有真实的盼望呢，你要回到圣经上帝亲口的应许，上帝没有应许我们每一次生病一定会好，没有应许我们每一次的困难一定会过去，但是上帝应许我们一件事，天国一定是美好的，而且他告诉我们天国是我们的家，所以这个应该成为我们一个最大的盼望，就算地上你找不到其他的 OK， 这应该成为我们一个最大的盼望他就应该激励我们更能够忍耐的等候这个国度的降临，好吗？那我今天不会讲很远了，我就停在这里但是最少你有一个印象这个诗篇很特别，它不是一般的，大卫用很大的篇幅呢就是把他一个抱怨，就是愚昧的话也抱怨神的话记载了下来肯定是有目的了就是向我们表达他的弱点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有同样弱点的人应该警惕的事当然我们也学习大卫的榜样首先我们去悔改但同时呢也像这个诗篇的后期就是他开始以上帝的应许为他的一个盼望帮助他能够脱离这种抱怨的情绪能够继续的等候耶和华的救恩临到他的身上，好吗？好了今天没有那么长，不过也差不多了，好，我就停在这里了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嘛你可以自己想一想就是如果你是常会就是在这一方面是软弱的话你今天应该说你现在在圣经我也找到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了 OK 你应该心里面有安慰了当然不是安慰你的软弱而是安慰说因为上帝已经认识我们的本性了他并不惊讶我们的嘴巴很快，他也不惊讶我们发怒的时候会乱讲话，只是呢他不喜悦我们一直就是拒绝承认这是一个罪，或是拒绝承认这是应该去就是去得胜的一个拦阻所以如果大卫有跟我们一样的地方呢是因为他前面有共有大卫的本这个亚当的本性，但是大卫的后面呢是他靠主他得胜如果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体验他得胜之后的那一份快乐所以盼我们能够读完前面也继续看完到这个第六章的结尾，也就从中求上帝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来激励我们好了，我不多讲了我们就自己个别的一点祷告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回应上帝之后，我再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我就把时间呢给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 再一次的奉你的名聚集啊，也谢谢你把这个诗篇啊，再一次的赐给我们啊，透过大卫啊的这个经历啊，让我们看见啊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是何等的真实啊。每当我们啊在口舌上得罪你的时候啊，其实啊就如大卫的形容，它并不是一件小事啊，它是啊一个冒犯神的行为。主要我们每当因为在苦难中这个情绪的一种暴躁或是各样的一种急躁的表现，导致了我们的口舌没有归这个归主的名为圣不能把荣耀归给你的时候，主要你就赦免我们同时你也用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性情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被敌人被这些仇敌嘲笑的时候你仍然为这些人祝福你为这些人的救恩来代求，求赦免你仍然用温柔的话来对待那些抵挡你的人。主，我们真的是求主耶稣你这样的性情进入我们的内心充满我们的内心也取代我们的内心。主，让这个暴躁的这个言语多说言语的这个老我能够被圣灵所制止而且能够常常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也赐给我们有智慧来认识我们的环境就如大卫一样他能够认识他的软弱，认识撒旦各样的诡计也让他在各样的事情上挑战的面前他能够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去应对主啊，你就常把这样的智慧放在我们里头接着圣灵的话来提醒我们使到我们不但言行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让我们内心的这个意念也能够让主你看见也能够蒙你的悦纳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继续用你的恩惠来引导我们的前途。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好，谢谢把时间交给信华执事。